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能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想请弟兄姐妹们看几张照片，这个照片弄错了，不是这个，把最好的放在第一个，最好的放在最后。这是我有一次是在一年的春天啊，大概三月四月交接的时候，在某一个地方的路旁拍的一棵树的照片啊。这树你可以看到虽然小，但是叶子相当的茂盛。请问这是什么树？你们很聪明啊。再问你们，觉得它有没有果子？你怎么知道？下一张，这一张是在刚才那一棵树的旁边。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棵树底下那几个叶子被拿掉了，也许种这个树的人要让人家知道说我这个树是有果子的。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果子？确实有果子哈，底下的你们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光线不大对啊，是绿色的果子。你们觉得它可以不可以吃？啊？你肚子饿呢？特别是中国人哈，什么东西你不能吃？啥都吃，肚子饿的话什么都吃。这是在三月多的时候，三月四月春天的时候，在路旁有这么无花果树，确实叶子很茂盛，里面确实是有小果子，果子还很小，是青色的，叫做青果，很涩，确实是可以吃。再下一张，大概四个月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地方，不是为了无花果树回去，是有任务在身又回到那个地方。这一次是在一个人的家里，也在同样那个地区，这个人的家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是在夏天的时候，大概八月中旬。这时候的无花果树不一样的，也许远远的你看不到，你们看看下一张的果子有没有看得到？再看下一张，你可以看到有的还包着那个塑胶纸哈，是长大了。这边有一位姐妹在那边收割了，为什么要收割？就是为了下一张。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无花果？有没有吃过？没看过，当然没吃过。等一下再告诉你。你们知道那边无花果为什么这么大吗？问当地的人，有些人不知道，但是基督徒非常的属灵，他说因为很多年以前有宣教士到我们这边来种了那个，说神特别的恩待，所以让无花果特别的大。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刚才詹牧师带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记载了一段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我想对一个不了解无花果树结果习性的人，可能读到这个地方十三节，这边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疑问，如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似乎主耶稣基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有点不讲理，强恕所难，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既然不是收无花果，哪里有无花果？这句话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应该有果子。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不是收无花果就应该有无花果。怎么说呢？大家应该知道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就是这种树它结果子跟一般的果树不一样，不是经过开花之后结果，它不是没有花，它的花其实就在果子里面。所以每年大概春天的时候，就大概三月底，我刚才第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的，这无花果树叶子应该长出来，而且这个叶子不小。因为不小，所以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自己赤身裸体怎么样？拿什么叶子？一定是够大吧，不然要遮什么？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不需要经过开花过程，但是在三月多春天的时候，叶子已经长出来，应该已经有果子，这是小果子，但是不是收割的时候，换句话说是还没成熟。刚才看到了绿色的青果，所以一般的正常的情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到了三四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历史上的故事发生的一个时候，到处都可以见到无花果树。因为巴勒斯坦无花果跟其他橄榄树等等的石榴是很重要的农业的产品，也是相当贵重的。虽然离无花果树成熟收割大概还有三四个月，应该有了青果了。如果没有，表示这一棵无花果树可能有问题，可能有病虫害，可能在过冬的时候冻伤了，或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季节可能你就不指望这一棵树会长果子。所以虽然这棵无花果树看起来是非常的丰盛，枝叶茂盛，生气蓬勃，但是实际上是空空的一个外表，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咒诅他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二十节这边说，这个无花果树就死了。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耶稣有一点为了自己肚子饿得不到满足，只拿无花果来出气咒诅他。我想如果有 EPA 的人在，你们知道什么叫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t， 一定会告耶稣基督是破坏自然。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了解旧约，在旧约的当中有不少的先知，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动作，神的百姓以色列不断的背逆神，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神总是会先警告他们，兴起先知用言语来警告他们，但是往往这些言语好像落入一个耳聋的人的耳朵里，听不进去。所以神会让这些先知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来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如说以赛亚有三年之久肉身赤脚，像是战犯一样在街上走来走去，这详细的我们没有时间在那边谈，弟兄姐妹回去可以去看，是在以赛亚书二十章。然后在耶利米书二十七二十八章，耶利米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他的肩上担着一个轭，也是走来走去。以西结更像小孩子一样当街玩起打仗的游戏来了，用一个砖块上面画着耶路撒冷的城竹墙来攻击，然后右躺左躺，用牛粪烤饼来吃。这是很奇怪的一些动作，但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神希望引起百姓的注意，希望他们看到这些的动作可能会醒过来，也只有这样子百姓才有可能躲避神的审判，躲避神的管教。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像旧约的先知一样， 借着咒诅无花果树这个特别的一个行动，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的事件，其实它被分成两段，在中间夹了另外一个事件，也就是十五到十八节这个地方，耶稣洁净圣殿。我想作者这样的安排是相当刻意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在圣经的当中很巧妙的一种文学的结构，我们叫做交叉式的句法，这 ABA 好像三明治，借着前后的事件是要表明出衬托出中间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要借着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来强调，来表明，来显明他接着要做的这个事件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的一些的背景，这是在受难节的时候，受难周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的一周，也同时是以色列人庆祝三个大节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来到了耶路撒冷，主耶稣基督骑着驴，受到千千万万许许多多的来自各地来过节的这些人的欢呼称颂。第八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是一个相当欢呼称颂热闹的一个场面。沿途夹道，从耶稣跟门徒下了橄榄山进入城，一路上拿着棕树枝欢呼。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把这个称作是一个棕榈的主日，或者是凯旋胜利京城的一个事件，相当的热闹。我们在儿童的图画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骑在驴上面，沿途有人摇旗摇这个树枝，耶稣微笑的跟他们招呼。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场面对耶稣来讲，耶稣可能没有真的像童话故事里面所画的笑着脸，好像国家的元首在国庆阅兵的时候，好，大家好，同志们好。我想耶稣基督脸上的表情可能很严肃，因为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圣殿的光景。圣殿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敬拜神的一个场所，是一个真正的他们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圣殿的活动可以反映出这个民族对神的敬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主耶稣基督一进了城，虽然大家在欢迎，大家在称颂，在唱诗，但是耶稣基督直接就进了耶路撒冷，就入了圣殿，周围看一看，天色已晚。在圣殿的敬拜晚祭的时候是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这时候到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说已经晚了，已经超过了三点，圣殿的祭祀的活动应该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已经到了尾声。我们可以想象到从各个地方来过逾越节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来到圣殿这个地方来敬拜来赞美。这时候似乎大家都散去了，留在圣殿那个地方可能就是那些做买卖的，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这些人， 摊位还在那个地方，可能他们正在收拾，可能一些的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也是在场，去询问说今天的进项如何。这些主耶稣基督周围看了，相信他已经在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决定，决定他第二天要做什么。所以第二天在返回耶路撒冷进行洁净圣殿之前，他就利用一个机会，借着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行动，要把他即将要洁净圣殿的这个意义原因来让门徒们知道，也是让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十二节这个地方，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这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耶稣肚子饿要吃这个果子，却没有任何的果子。我们刚才说过，应该至少有一些的青果在那个地方，你真的要吃，肚子饿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圣殿，这个圣殿在当时是希律大王经过46年重建的，所罗门王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希律为了要讨好这些犹太人，重建了这个圣殿，46年建的是相当的雄伟，是建在一个山坡的上面，这个圣殿外面是镀金的，几里之外就可以看到相当的金碧辉煌。但是这个代表以色列民族属灵生命的中心，敬拜神殿宇的神的一个殿宇，从外面看起来似乎相当的兴盛，本来应该是充满生命的所在，然而现在只是一个外表，就像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没有任何的果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决定要来洁净圣殿，也就是象征着这个没有生命果子的这个圣殿将要遭到神的管教与审判。所以15节这边一开始，主耶稣基督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以色列神的选民今天在圣殿当中敬拜，圣殿的门口有许许多多的做买卖的，贩卖鸽子牛羊的，兑换银钱。其实这一些本来是让各地来的，特别是远方来敬拜的人是很方便的，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很坏的，但是问题出在主事的当局，特别是宗教的领袖们，却借这个机会从中得利，欺压百姓。所以主耶稣基督会引用耶利米的话，指控他们把圣殿成为贼窝。如果我们对旧约熟的时候，在耶利米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已经非常的形式化，所以神差派耶利米很严厉的警告他们，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7章1到11节。有弟兄姐妹可以翻到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没有的话听我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的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相当严厉的一个警告。但是犹太人听了吗？仍是不听从。结果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临到，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70年。照理说以色列人应该学了功课，但是事实不是如此。600年过去了，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看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仍然是如此的虚假。所以耶稣基督不仅引用耶利米的话，还在这个地方引用以赛亚的一句话，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以色列神的选民，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但如今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唯一允许外邦人所在的宴宇也占据了。这些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就是在外邦人的宴宇里，外邦人是不准进入到内院，只能在外面敬拜神，连这个唯一的机会都没有的，也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是假借宗教的信仰来牟利，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所以主耶稣基督会这么的个生气，把他们赶出圣殿。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今天的教会会这样吗？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教会，先要先付钱才能够敬拜神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 Virginia 那个地方念书，有一次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师母，跟我说我们去教会，或者比较贴切一点的，她有一点威胁我，去教会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我记得到那时候为止第二次去教会。第一次在台湾的时候，念高中的第一天，新生训练完之后，就被两个师兄用架的方式架到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在那边聚会，坐在第一排。之后我就不敢去了。这一次去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余悸在那个地方。我说好吧，就去吧，你不能够违背女朋友。我们就去了，去到这个华人的教堂，这个华人的教堂大概只有20多个人，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的，所以就很热烈的被欢迎，就带到第一排坐在正中央。其实那个教会只有5-6排而已，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聚会开始，唱完诗歌，唱完诗歌之后，有一个人就拿了一个盘子，就来到最前面，从右边的第一个开始就传给他。我那时候一看到说这是什么，就发现第一个人就拿几个铜板放在里面，第二个也拿几个铜板放在里面。我说哇，原来来这个教会是要付钱，牧师才会讲道的。正在想的时候，那盘子传到我面前来了。我就想说反正他们就拿铜板扩的，我就伸手进去拿，掏了半天没有铜板， 哎，居然有一张钞票，拿出来一看，5块钱，哇！你知道那个30多年前5块钱，穷学生呐、啊，留学生很多的，就在那边还在犹豫的时候，盘子已经传到我面前，那个弟兄已经站在前面等，左边右边的都在看我的。我那时候就横着心就把钱放上去。之后牧师上来讲到他讲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听到。出来之后，我的女朋友讲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啊、你这么生气不舒服你就不要给嘛，也没有人勉强你。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之后当然就没有再去那个教会，直到来到纽约市，我们毕业之后来到纽约市，来到洛哥，我特别喜欢，因为洛哥没有传盘子，其实有，每个月只有一次传盘子，对不对？就主日的时候，礼拜每个礼拜的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传饼杯，其他时候你要给钱还不晓得在哪里给。我说这个教会好。其实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说那个教会需要付钱才能进去，那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不过确实有一些的教会把圣殿成了一个做买卖、贩卖牛羊鸽子的场所。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去过加拿大蒙特罗 Montreal， 有没有？我记得在7年前我们全家到那边去度假。 Montreal 有很多出名的，比如说出名的奥林匹克公园，出名的地下的商场，有中国城。另外Montreal 有一个特色，它教会非常的多，去过人应该都可以知道。当中有一个教会叫做 Basilica of Notre Dame， 有没有去过？那就是圣母院，是号称北美最大的教堂之一。你到那个地方，你看到这个教堂的外观是确实非常的雄美，视为是那种七彩的玻璃，而且是一块一块小小的凑成。这七彩玻璃上面点缀着教会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一些圣徒，一些教会历史上事迹的画像都刻画在这上面。教堂里面也有许多镀了金的圣徒放在许多的每一个角落的那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管风琴在整个教会的正后面。这个管风琴总共有7000多支的管子，小的是半寸，大的是25尺长。而且当它灯一点着的时候，确实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金碧辉煌，闪得非常的闪亮。但是很可惜的，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商业买卖的地方。首先你进去的时候，你得先在外面排队买票。我还记得那时候大人是4块钱，学生是2.75块。而且我们那一次在排队的时候特别的长，而且是在夏天，夏天很热，就排没有多久，在我们前面有几个年轻人大概忍不住了，不想排了，就跑到前面收票的人那个地方说，对不起，我们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免费让我们进去敬拜神？ No。 我听了之后我就想说，哎，我就跟我太太跟孩子讲说，我去吧，我是牧师。想一想，算了，还是不要吧，还是付了钱就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进去好多好多人在那边照相，在那边参观，而且有一个导游在介绍这个教会的历史，说到说这个教会每年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伴侣要来这边举办婚礼，但是排队至少要3年以上，一般都是3年以上的预约。而且每年天主教的母会，意大利的梵蒂冈会特别派一个琴师来到这个地方来弹奏这个7000个管造成的管风琴， 每个晚上都有灯会在那个地方，在里面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礼品店，出售各种纪念品。但是最令我困惑的一点是什么？在圣徒那个雕像，金的圣徒雕像的面前都摆了一个桌子，特别是圣母玛利亚的面前都有一个桌子，特别那个桌子特别大，这桌子的上面有许许多多红色的电蜡烛，然后旁边写的，你只要投入4块钱，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祈求，完之后按灯，里面的一个红电的蜡烛就亮起来，你的祷告通过了。这么一个雄伟的建筑，装潢的是这么美轮美奂，即使在周间也吸引很多人来，而且我刚才说到晚上还有灯会，那还另外付钱。看起来很兴旺的教会，实质上却是充满的欺诈、虚假的宗教活动。本来是一个让人可以自由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一个场所，却变成了买卖获利的商业场所。神白白的恩典被人滥用。我想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到了这个教会，看到这样的光景，他一定也会洁净这个圣殿。没有实质的敬拜，没有生命果子的一个教会，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洁净圣殿之后4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带领大军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一把火将圣殿烧尽，60万以上的犹太人惨遭杀害。神的审判有一天也会临到，我想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也有可能像这一棵长满树叶，外表看起来很蓬勃，引人注意，但是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可能都会引人称许，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果子。我想到圣经人物的当中，有一位表面的功夫做得非常的完美，十全十美，3年多的时间跟同工在一起，一起的服侍，为人祷告，医病赶鬼，大有果效，甚至到一个程度，同工们信任他，没有人怀疑他，选他做财务大臣。但是在全能全知的主的面前，他没办法隐藏。最后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评语是，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曾如此的教训门徒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很可怕的结局。本以为自己的侍奉这么的殷勤，也很有果效，被人称许，哪知面对神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审判，这下场是何等的可悲。我想这应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感谢主，这边圣经的记载，借着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然后洁净圣殿来警告一个没有生命果子的人，将来是要面对永远沉沦的审判。但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教训没有停在这个地方，教训管教也好，都是救赎性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避免将来的审判。所以进一步主耶稣基督借着彼得的问话继续的教导他们，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会有真正生命的果子，怎么样我们可以避免将来的审判。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顺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能饶恕你们的过犯。似乎耶稣基督回答彼得的话没有正面的回答。彼得说，主啊，你看这无花果树被你所咒诅的已经连根都死掉。那耶稣讲说，你们当信服神，对这个山说移开，就被移开。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是在教导彼得，也教导门徒，也在教导我们说怎么来咒诅无花果树。耶稣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第二天回去的时候，也是从橄榄山那个地方回去，就在路上面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身是一个山坡，圣殿就是建在 Temple Mount， 就是圣山上面。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已经成了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一个地方，圣山所在的这个地方已经是要接受面对神的一个审判，除非你悔改。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说，你们要顺服神，顺服神，对这个山说挪开吧，这山可以挪开的。以色列人因为不顺服神，因为他们有私心，他们借金钱敬虔为得力的门户，我们可以不必要这样子，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敬拜神，这山是可以挪开的。神所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不是外表形式的敬拜。这个代表没有生命实质圣殿所在的山必须要被移开。怎么被移开？就借着顺服神，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赦免。其实这都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不久之后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神赦免我们。我们要信服神，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借着祷告，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的赦免。我不晓得这种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个人确实有一个亲身的很深刻的一个经历。这是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培训，对象是一群来自各地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为了要全时间服侍，所以来接受装备。课余的时候我就喜欢跟他们聊一聊，想知道他们生活的情形，他们属灵的光景， 他们服侍蒙召的这些的经历。当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他信主才三年，对神非常的渴慕，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经常就是圣经不离他的手，常常读圣经，而且他有一个习惯，读圣经的时候一定在上面用红笔蓝笔画线，在空白的地方写字。他告诉我，他就是为了这一个习惯，他也把圣经给我看，确实是红红绿绿的，圣经上面空白的地方写了很多的字。他说为了这个，我曾经被挨骂。他说有一天他做完了礼拜，外面下着倾盆的大雨，他只好留在教堂里等雨停，就在那个开始抓住这个任何的时间读圣经，就坐在那边读圣经，也开始在画线在写字。突然之间背后有一个声音说，你大胆，怎么可以在圣经上面画画写字？他回头一看，是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西装笔挺，他说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手上拿了一个大圣经，是个金编的，而且是皮做的。然后这长老一面骂他，一面把圣经打开，看看我的圣经，这才叫圣经。穿得很整齐，拿着领带。当时这位弟兄愣在那个地方，但他想到这个教会已经成立大概几十年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当地的人为了推广观光事业，因为教会的所在是一个风景非常美的依山傍水，所以教会也得利了，被改建的美轮美奂，各地来的旅客都会来这个教会参观。这个长老就是被指派来接待外面来的旅客的，所以穿戴非常的整齐。我们教会的接待弟兄姐妹穿戴很整齐，但是我相信我们接待的弟兄姐妹的圣经里面应该有画字吧，有写字吧。所以当时这位弟兄的心里他就有一个念头，他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的，神要审判你。可见他非常熟圣经，很熟。他那时候跟我讲了，好像还很自豪，你看圣经很熟。但是他说他想完这个，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声音说，小心，你可能也是这样的人。这短短的几秒钟到一分钟的当中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长老还站在那个地方，这弟兄就站起来，很恭敬的对着长老说，长老，刚才你指责我的时候，我要向你道歉，我有一个念头，要神审判你，要咒诅你，但是我想到我也是罪人，蒙神赦免，求你赦免我有这样的念头。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起祷告？这个长老当时反而变成他愣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还是跟这个弟兄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我讲，这位长老后来渐渐的改变，虽然他还是不肯在他的圣经上面划线写字，但是他不再批评人。同时这位弟兄之所以能够来这边参加培训，愿意接受全世界的呼召，其实是他说就是这位长老鼓励他。弟兄姐妹们，神会怎样的看我们？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以是服侍很有果效，让人称许，像一棵长满叶子的但是确实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地方的教导很写实的，很深刻的，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已经足够来警告我们。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果子，我们可以免除将来可能有的这种审判。这个地方给我们答案，顺服神。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经历神的圣，我们彼此的圣。 我们祷告。